耶稣基督的内在生命，第38章，体感的重生，应对饥荒。创世纪第47章。概要：约瑟告诉法老，他的家人来了，他们在埃及歌山地定居。饥荒仍然非常严重。当人们从约瑟那里买粮食，花光了钱时，他就让他们用牲畜换粮食。当牲畜也换完了的时候，约瑟要人们用土地换取粮食。这地于是都归法老了。人们仍然耕种土地，但要把他们收成的五分之一交给法老。约瑟把他的好消息告诉法老。约瑟的父亲和弟兄带着他们所有的财产来埃及地定居。法老对此表示由衷的欢迎，因为约瑟在饥荒期间救了埃及。现在法老以善意作为回报，埃及地都在你面前，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，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。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，雅各就给法老祝福。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父亲和他弟兄，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。创世纪47章6-7节12节。法老代表我们心性中较低层次的知识，这个较低的层次受最内在的纯真调度，他以最深的敬意欢迎仁爱及以色列，并期待属世层面的真理及雅各的儿子们成为这片土地上的牧人。这牧人代表那些真实的意念，他们导致良善的生命，并善用法老的土地及知识。这场法老对约瑟、雅各和雅各的儿子们的欢迎，象征性地标志着在心智上接受主、充满信任地看待主的圣子之身。当约瑟治理并供养他的父亲和兄弟时，人类的状态是诸事顺利。在人类心性全面重生方面，诸事顺利，有了我们的合作和愿意，理性的层面连同属世的层面，便在主的运作下获得重生。在确实的体感层面及最低的层面，也已经开始进入真正的秩序。但是，当人们看到确实的进展时，往往会忘记，饥荒甚大，全地都绝了粮，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。创世纪47章13节。饥荒就是缺乏良善，在埃及这里，在体感层面上缺乏良善。在这最低的层面上有饥荒的时候，在迦南及心性的更高层面上也有饥荒。这对应于新约中许多法利赛人缺乏良善。尽管我们经历了许多美好的事，我们仍然感到内心的凄凉，因为缺失至关重要的东西。 我们最低层面的思维和感受，惶惶不可终日，极度的渴望良善，我们惴惴不安，在体感层面之事物上寻求主。为什么我们的感觉对内在之美和爱没有反应？为什么我们的知识虽有天堂规整，却依然不发光，似乎缺乏真实的生命？一些强大而微妙的东西挡住了我们的路，这就是遗传的邪恶，它仍然隐藏在我们的体感层面里。这是一种强烈的感觉，认为我们感认到的外在真理和外在良善是我们自己的。我们的身体当然是属于我们自己的，而不是上帝的。只要坚持自我生命，认为所有的事儿都来自自我，主就不能进入。无论我们的理性或较高的属世层面如何重生，如果低层面仍然是叛逆的，它会影响到内部状态，这是一场饥荒。再说一遍，这是感知的一个更为强大的暗昧之夜。当我们读到饥荒极其严重时，创世纪47:13，它意味着凄凉。这就是当我们外在生命中的良善似乎消失时所带来的绝望。约瑟收据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，就是众人敌粮的银子。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，创世纪47:14。当我们感到凄凉和绝望时，主就会来救助和医治，他带给我们内在的粮食，使我们在饥饿中获得生机，得以维持。他给我们玉米或小麦，作为对着良善及每日食品的回报，我们把自己的银子给他，我们诚心如此。这里的银子对应于含有真理的知识，在我们的体感层面上以及在此层面的认知中，我们放弃持守着含有真理的知识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内心不再坚持这些都是我们的了。相反，我们认识到这些事实是整体的一部分，是主的真确创造模式的一部分。我们现在认识到，我们引以为傲的所有想法都来自与我们相连的善灵，其实最终都来自主。我们的每一个想法都来自他。我们必须愿意把这些事实以及其中的真理都归于主自己。最广泛的、包罗万象的整体，使万物居其本位的源头，是主自己，是从他发出的神圣真理。这是世上的耶稣基督得荣耀的重大进展阶段，他现在正获得进一步的荣耀，甚至在他的体感层面上，这荣耀是一步一步进展的，现在继续进行，并集中在了体感层面上，这个经由玛利亚遗传的层面， 将事实及其真理归于自身。如今这种情况正在改变，耶稣正在摒弃这种谬误，从他的体感中将其清除。他经历并活在这个阶段的荣耀中。迦南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，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，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，求你给我们粮食，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？约瑟说，若是银子用尽了，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，我就为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。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、羊、驴、马。那一年因换他们的一切牲畜，就用粮食养活他们。创世纪47:15-17，牲畜换粮食，饥荒减轻了，粮食买来了。当埃及人舍弃他们的农畜时，内在的凄凉减轻了。牲畜在我们的重生和主的荣耀中意味着什么？对粮食的渴求是维持属灵生命的渴求。当银子花光时，当知识连同其真理被丢弃时，就进入凄凉状态的时光，真理似乎已经消失了。其实它并没有真正消失，因为上帝赐予人、灵或天使的所有真理和良善都保留着，从未从他们那里拿走。但当人被自私蒙蔽而处境凄凉时，他们就变得模糊不清，甚至于看不见了。模糊不清的原因就是这饥荒，人的自我切断了天堂的灌输，知识及其真理及银子曾经完全归于上帝，但现在含义更深的是爱及其真理在体感层面似乎消失了，而属世或体感层面上从真理涌流出来的爱还在，从而护持我们、滋养我们。但是随着饥荒的持续，即使这些爱及其真理也必须转交归于主。代表我们外在感官之爱的牲畜必须归给约瑟以换取粮食。在极度的凄凉里，我们意识到即使我们在外在生命中感受到的爱，实际上也不是属于我们的。在试探的尽头，我们有了新的认知，这些外在之爱其实也是来自主。当我们能以诚实和领悟把这一切归于他时，主就做奇妙的事情，他从天堂把粮食灌输下来护持我们。又一次，这是体感重生向前迈出的新步骤。认识到了这一点，也就结束了我们在种种状态中所感受的饥荒。我们诚实地把真理和知识归给主，现在同样的，我们把爱归给他，即我们外在心性中形形色色的爱。这些爱诠释为他们所引发的愉悦，包括所有美好的体感愉悦， 这些愉悦可以来自自然美景和四季丰盈，人类的艺术表达，美味可口的食物和饮品，以及最高的夫妻之爱。这些不同形式的愉悦及其爱，象征为交给约瑟的各种深处。这种新的领悟，这种发自内心的新的归属认同，使我们获得天堂的食粮。那一年过去，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，说：我们不瞒我主，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，牲畜也都归了我主。我们在我主眼前，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，一无所剩。你何忍见我们人死地荒呢？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，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，又求你给我们种子，使我们得以存活，不致死亡，地土也不致荒凉。创世纪47:18-19。我们在我主眼前，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，一无所剩。这表示放弃对自我的信念及自我感觉，及我们的最外在生命，我们的身体及其感觉是我们自己的。最外在的生命和感觉来自体感层面上的容器，五种感觉和强烈的自我生命的表象。在此之前，在这个层面上，以普通方式出现过一次挑战和试探，这表现在九正和善长的故事，以及他们的梦里。但现在，这些生命的最低层容器遇到了严峻的试探，我们的自我最终拒绝将物质生命及其感觉归于主。当代一些人要求完全掌控自己的身体，声称有自杀的权利，或无论如何都有堕胎的权利，这都表达了这种最低的物质思维。这是邪恶自爱的最后哨卡。同样的例子，如用有害物质虐待自己的身体，认为身体是我们的，可以随心所欲处置。如果想要认清这个表象，我们就要严格约束自己，因为如此行之后的某个阶段，最终主会应邀完全进入我们的心中。若不感到可怕的凄凉，我们就难以逾越这障碍，这试探。老年人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尤其是当遭遇属灵试探的同时，也发生身体的病痛或障碍时。不过上帝不允许以此方式惩罚我们，相反，这使我们能够找到从未经历过的他。埃及人把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劳动都给了约瑟，把他们的土地给了他和法老。作为回报，约瑟和法老把1/5的收成返还他们，把1/5留给法老。除了祭司，在各处都如此行了。这里发生了什么？起初我们感觉到极度的抑郁和凄凉，然后认识逐渐明晰，我们的身体 只是一个容器，一个喜悦和感觉的接受器，但其生命真的是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，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超越自己的身体，而不让它成为焦虑的根源。我们也意识到，灵性身体存在于我们的物质身体中。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，我们将带着它的健康和青春，成为这个灵体。在真正秩序里的身体，是一个接受来自主的生命和良善的容器。我瑞登堡从天使那里看得很清楚，真正意义上的身体就是爱之良善。当天使们在场时，爱会从他们的整个身体中涌出，他们的身体光彩夺目，从他们身上放射出来的光沛然盈溢，因为爱之良善就像火焰发出其光，这光是从良善中产生的信之真理。天上的天使若是这样，那么主自己是怎样的呢？他是天使每一个爱之火花的源头，他的圣爱在人眼中呈现为太阳。上帝的圣子之身就如此呈现，为万物的源头。于是人可以明白上帝的身体意味着什么，神圣之爱，他的肉身也是同样的。同样，主的以得荣耀的，也就是已成神圣的身体，也都是全然如此的爱。在圣餐中，主的身体除了意味着上帝对整个人类的圣爱，再无他意。埃及人以及我们里面的埃及人的凄凉，不是要导致他们毁灭，而是为了转变他们接受神圣之爱。这就是圣餐里所镌刻的情景，由主在复活周的礼拜四设立，他的门徒所领受的饼是他的圣爱，酒是他的智慧。这彰显的是主耶稣基督在他荣耀的顶点时所发生于他之事。他成了生命之饼，他的身体成为神圣及圣爱本身。由放弃银钱、牲畜、自身和土地所代表的试探和凄凉，几乎是人类重生的最后试探。同样的，这也几乎是主最后的试探。当他的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时，路加福音22章44节，他们的确极为靠近克西马尼园里的试探了，若非他们是同一试探的话。埃及人交出他们的自身及其土地作为回报，他们将获得种子可以种地，这代表了仁爱之良善和信仰之真理的流入。他们需要这种子，使我们得以存活，不致死亡。意思是得到属灵的生命，不再害怕诅咒。他们种在土地里的种子及体感层面上的良善，等待自天而降的雨水或尼罗河的灌溉，不再恐惧诅咒， 这是最甜美的话语，说的是老年人和许多其他人的恐惧。约瑟在饥荒年代为埃及人提供粮食的最后步骤中提到唯独祭司的地，约瑟没有买，因为祭司有从法老所得的长俸，他们吃法老所给的长俸，所以他们不卖自己的地。创世纪47:22。这里的祭司之地，是指从主那里获得良善与真理的能力或才能。人接受真理和良善的能力，直接来自主，他获得他们完全不是靠自己。人一直保有接受良善和真理的能力，但若人转向邪恶，他就不会接受他们。的确，这接受的能力依然存在，但对他们的思考和敏感性都被阻塞了，从而他认识何为真以及何为善的敏锐觉察能力凋亡了。我们的能力，我们的天分，我们对爱的领受以及洞察力，全部来自主。他把这些作为天资赐予我们，无需我们的自助。我们常常忘记这一点，却为自己的才能和创造力而得意洋洋。于是似乎经常发生的是，我们的源泉干涸了。当我们自负时，我们很容易失去远见和新的领悟，作画却想不出构思，写作却文思枯竭。我们的勤奋努力似乎哪里出了错。我认为发生这些是为了引领我们认识真理。我们的才能是主的恩赐，礼物是赠予的，而不是换来的。最伟大的艺术家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像亨德尔这样的作曲家就说，弥赛亚这样的作品来自上帝。